城隍，城隍，有人称他城隍爷、城隍爷公，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、城隍尊神。他是城池的守护神，他是地方的父母官，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。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，其中将近有1/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。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，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？参拜对蛙来。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、宗教自由的地方，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，与庶民生活、节庆仪典紧密相关，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。祈求爱情顺利、家庭平安，保佑身体健康、学业进步，请求去疑解惑、引导寻物消灾，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。
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，它分成两种，一种是补运，第二种是化解。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，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，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。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，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。化解是说厄运多，有冤亲债主。
执脚求签、点灯祈福、举办法会，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。然而，协理阴阳两界、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、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——告阴状。
告阴状，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、哦，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，哦，或者是被蒙蔽的，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，然后所产生出来的、延伸出来的。为什么都会找城隍？因为城隍管生死、管阴阳。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，来请城隍做主。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，那好像不大对了，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，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。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，你如果有委屈、有种种的这些，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，然后由法官来判定，那才是真的啦。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，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，但是不鼓励啦。哦啊，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们完全都禁止掉，没有在做。
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，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。然而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，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。
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，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。但当初的时候哦，有两个义姐的姐妹，从小就长大，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。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，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。哦啊，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。有一次哦，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，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，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，出门了啊，就来到姐姐这边，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？她说好了。 还没有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结果他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，他就先拿起来，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。放了以后，他说又来了，要又出去，哎、啊，又进来，他心慌了、啊，心一慌哦，把那个打开，木箱子打开哦，啊，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，盖上去，哎，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，找不到。问说你跟我拿的，他说我没有跟你拿，他说就是你，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，我一直找，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，一直找不到。后来就气不得了，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，到城隍爷这里来，直接说告，直接告状。结果告了以后，真的城隍爷受理了。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，都真的走了，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，回魂回来了，姐姐没有回来。哎，奇怪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，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，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，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。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，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，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，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，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，项链在后面，箱子的后面，就墙壁的后面，后来找到了啊，冤枉人，就是因果，自己造出来的因，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。
阴历阳历，阴阳统归天历，善心恶心，善恶出自人心。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、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，即使到了现代，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。城隍庙里的算盘，或是你来了、尔来了的牌匾，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，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。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，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。借人钱财抵赖不还，城隍面前独事成真。老师有问题。
在新竹那个城呢，有一个叫林笃进，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，那么这个林氏呢，他为人也很忠厚，他个性呢比较鲁直，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，情同手足，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，利己损人。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，他家里穷，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，然后跟他讲说，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，他一定奉还。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。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，就维持生活，并且去做些小生意。那过了10年呢，这个林家呢，林笃进的家呢，家运开始衰落，而且又生病，家里慢慢贫穷。那他就养屋兴叹了，想到以前很富裕，现在变成贫穷，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？这很简单，他福报用完了，他福报用完了，业报就现前了，啊，佛法就是这样啊，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，用完就没有了。习有美呢？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，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。那么这个林笃进呢，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，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，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，那现在我现在贫穷，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。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，刚好在路上碰到，那这个林笃进就屈前呢，就跟他讲：“哎呀，恭喜你最近发财啦！”啊，就说明来说要回那100元，啊， 银元呢、啊？那这个习友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妇人在呢，他觉得有失体面，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？你认错的啦。如果你真的欠钱，我可以帮助你啊。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，非常的生气，就骂他无情。林笃进就说了，他说如果你否认十年前你跟我借的钱，没有借这个钱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。那么习友梅回家以后，他觉得心里很不安。后来呢，他也喃喃自语的，就是哎呀，就为了那100块，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？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，那不是遭受凶灾吗？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，直接去城隍庙呢，去跟城隍报告、啊、跟城隍忏悔啊。那一天果然晚上呢，城隍也给他托梦，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，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。但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，我给你一条生路，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，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，你向他哀求，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，就接任我这个位置。习友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，他就再到城里面，这个习友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，跪下去以后呢，他就一直跟他讲了。他说：“请这个老翁帮忙啊！”老翁怎么说呢？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，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，快去当城隍。他说：“汝做事亏心，有干天地。如果我死能为城隍，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，死不敢忘恩负义。”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，个性还硬，跟人一样啊。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，他恼羞成怒，他突然就说：“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对啊，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！啊，他再3天，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，当城隍啊，就悻悻然回家了。谁知道3天后，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。”这个习友梅一听到紧张了，啊，真的死啊，就赶快跑去看，果然如是，他已经走了。在经过大概数旬，就是经过1-2个月，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。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。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，诅咒无凭啊，要知道天见昏敏，神灵洞察，报应昭彰啊。
看了以上的介绍，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、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。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，直接否定其存在。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？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敬鬼神而远之？
师父请开示。
敬鬼神而远之，敬它就是表示恭敬，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，那个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恭敬鬼神，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，那我们因为恭敬，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，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。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，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，这祭神如神在啊，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，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。好像我尊敬一个人，那有一个人啊，一个对象啊，那我对你很尊敬。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，就是一个对象嘛。我们对花草树木，它是一个对象啊。那我们对天地鬼神，对他一个恭敬。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、植物、矿物，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。 啊，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，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，哦，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，那就哦会知道说，哎，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，那不是只有佛教，好，哦，那包括儒跟道都有，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，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。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，哦，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，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，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，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，也不是老子不知道，他们也都知道啊，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，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。夫子是讲政治嘛，主要是偏重政治嘛，哦，天道泯时，地道泯数，人道泯政嘛，哦，人办政治最重要，哦，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，办不好大家都不安，啊，所以他是偏在政治。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，哎，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，他不是不讲因果，如果不讲因果，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那就是因果啊。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。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，愿意提出问题，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，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。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。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，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，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，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。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，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，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，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，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，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，啊这个传道啊，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，啊，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啊，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，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。
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，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？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，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，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，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。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，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、点赞和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。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，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《太上感应篇》。